今天就是啊，短短时间要讲三个题目，讲三个题目，所以每个题目都不能讲得太深入啊。不过就是这些题目都是我看书了以后，把我认为重点拿出来哈，拿出来。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更多的话，我可以介绍书哈，让大家去好好的看一些书。教会图书馆也有很多好书在那边啊，我发觉最近借书的人少了一点，很可惜的事情啊。我觉得看书非常重要啊，看书非常重要啊，看书啊，去看很好的属灵书籍，等于听一场非常好的讲道啊，这个然后。看一些从基督徒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哈，我们日常生活碰到的事情，就像我今天要讲的哈，这方面书看了以后，就说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哈，也对我们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啊，有时候我是觉得哈，还是就说自己讲的时候就发觉到哈，啊这方面的话。啊，或者是说自己懂得太晚哈、啊，自己了解太晚，啊，发觉到就说讲的里面说不应该做的啊，过去都做过了哈、啊，啊，所以啊，就说其实早一点学习，早一点真的能够认真照神的话语做的话，也许过去的错误就不会犯了啊，也许可以说就说啊。生活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的愿意照神的话语做的话，生活的问题就会少一点啊，我想是一定是那样的。那今天第一个题目就是教养儿女如何做好的父母亲。要做一个好的父母亲，首先是自己心中要有和平啊，就是说 at peace with ourselves， 就自己心中要和平。要和平的话，这当然这首先是救恩啊，救恩的话，神给我们救恩要给我们和平的啊。昨天晚上讲到保罗写加拉太书，他首先就是讲到就是恩惠平安，那个平安就是和平，和平的话就是我们要跟神有和平，跟神和好，那跟别人和好，然后我们自己要跟自己和好，就是说自己心里面有平安，我们自己的良心不会责备我们的话，那是真正的跟自己的和平。所以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亲，首先要跟自己要有和平，然后要有一位快乐哈同心的配偶啊，配偶要同心的哈啊，这当然是非常重要。做父母其实是我们说其实对儿女来做门徒训练，我们平常讲这教会里面要做门徒训练啊，门徒训练的话，其实我们家里做父母亲的对我们的儿女都是在做门徒训练，所以儿女如果训练得好的话，表示说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好好的做门徒训练的话，圣经上也是说这样的人就可以做教会的领袖，因为他把自己家里管得好啊，他能够在家里能够对儿女做门徒训练，那做教会的领袖当然也可以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啊有能够做门徒训练。就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就像耶稣训练他的十二位门徒一样啊，耶稣是跟他们教，也做他们的榜样啊，做他们各方面的榜样。或者我们说我们也像保罗一样，保罗太认真的要做其他的信徒的榜样，因为他自己在腓立比书哈四章九节他就这样说了，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所以保罗他是真的像他真的对他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哈，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才可以这样说。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啊！这他很肯定哈、啊，他自己是个好榜样。所以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啊！这个是腓立比书四章九节，要、啊、结束的地方，保罗有这样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样的说。所以同样的，做父母的话，我们要在言行跟行为上面，就是说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他们的榜样，不只是教导我们，也是做他们榜样，像耶稣跟保罗一样，耶稣跟保罗一样。我想常常就是呀，常常我们会听说我们的孩子像我们，这当然有遗传的因素，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家里怎么做的话，孩子也口呀，也是口听目染，是不是？他们也自然的学到我们一些好的，或者学到我们一些坏的哈。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真的是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榜样是非常重要。本来就是说遗传是有关系的哈。那如果呀。Yeah,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改变我们自己哈，改变我们自己的话，没有好好的控制我们自己，那孩子是很容易学的，学的会跟我们一样哈，这常常是那样。做父母的要爱他们的儿女，儿女愿意听话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很容易做嘛，是不是？儿女听话的时候啊，我们爱他们是很容易的，但是在他们反叛的时候呢，他们不听我们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去爱他们？当然说，我们刚刚是正南帮我们选了第一首诗歌嘛，哈、啊，就唱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啊，真的就说那个是。那个是应该是我们的心理哈，我们爱别人的心理，但爱我们的儿女更应该那样了哈，就是要忍耐啊，要忍耐。就是所以当我们管教我们儿女的时候，管教我们儿女的时候，不应当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而是说为了他们的益处。为他们益处，我相信这是圣经的很特别的教导啊！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管教儿女的话是要为了他们的益处哈、啊，不是我们在生气的气头上面哈、啊，这样来管教他们。啊，管教的时候态度也不应该是啊，说非常生气的态度。我想这一点我们啊。我想我们可能是这个，如果不是圣经这样教我们的话啊，我相信我们生长的环境的话啊，但没有教我们说不应该那样啊。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传统是说做父母的完全不会有错的，所以父母什么时候要管儿女的话，中国传统的说法说都是对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管儿女的话，我们的出发点也是很重要。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能在气头上那样的管儿女啊。我们就说管的时候要为他们益处，为他们生长成熟啊的好处。当然管是应该管的，因为就说在箴言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做父母的要管儿女。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说，我儿女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儿女。也就是说，我们爱我们的儿女的话，我们应该管教，应该该责备的时候要责备，不责备的时候不要在气头上生气的方式表示出来啊。啊，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也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慰，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啊，这管教实在是不容易的功课，不容易做的啊，不容易做呀呀。我相信，就是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话呀，我们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常常那时候管教两个儿子哈，没有照我现在讲的管教啊，这个呀，所以那时候呀，那时候没有认真的学这个，有那些书在那里啊 ，James Dobson 那些书都是很好的书啊，那时候没有认真的去学，没有认真的应用哈，所以现在事后想起来的话，都是啊，都觉得。啊，都觉得就是呀，有些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否在家里可以有体罚？啊，可以有体罚。这个但目前是不流行的哈，在学校也不能有体罚啊。学校的话，顶多说把孩子叫去啊，站在一边去啊。我想是先说吧，现在就把孩子叫去一边哈，让他自己在那边反省，也是很有效的，也很有效的哈。就说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这有效呢？啊，我说我跟师母啊，每次去我儿子家里的时候，那个看到我那媳妇。管我的孙子啊，这个孙子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叫孙子到那房间去罚站啊，就说看起来是相当有效，因为孙子进去的时候啊，就哭哭啼啼的，但他也乖乖的进去站在那边，他要反省到妈妈就说他可以出来，他才出来。所以就是说，不，好像说不一定用体罚才可以让这孩子知道哈，知道他是错了，然后他必须改进。不过就是用体罚的话，也是可以的啦，要看父母的心是怎么样啊。如果心不对的话，体罚会变成是伤害。箴言22:8这样说哈。他沉怒的杖也必废掉，就说这是神说，就是说我们用怒气里面出来拿出来杖的话，这是不对的，要废掉。如果在生气的时候用杖的话，体罚的话，那是不对的。如果不在生气的情形，而是心平气和的啊，心平气和的来体罚的话，那样的话是对儿女会有塑造的好处。啊，有时候就说体罚是可以的，在家里啊。那 Dobson 是说 ，Dobson 就说你用体罚的话，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啊，你是爱他的。那我也听说有牧师讲到说，那当年被父母体罚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他父亲讲那话句话是真的哈、啊。直到他这个他自己做父亲的时候，在打他自己儿女的时候。他才知道当年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啊，是真的他父亲的心情。所以我想就是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我们要跟儿女表示，就是说我们还是爱他，虽然我们必须处罚。然后呢，说是否可以说故意的冷落你的儿女呢？他不对你故意来冷落他。冷落的话，我们说是这样的，神是会处罚我们的，但神没有冷落我们，而是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处罚的时候，要让儿女知道我们真的对他还是一直的爱。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知道，就说他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爱。这是神一直跟我们保证的哈，不会失去神对我们的爱。 同样我们对儿女也是一样，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他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爱，我们做父母对他们的爱。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违规的话会受到处罚的，那违规会受到处罚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违规的话一定要受到处罚。假如你在生气当中处罚你的儿女的话，在生气当中处罚你的儿女的话，你要在神面前跪下来求神原谅你。假如你冷落你的儿女的话，你是在跟他说你不爱他，那你也要悔改。我们有时候说听到做母亲的，做一个做母亲这样说，如果我那三岁的儿子会守规矩一点的话，我会快乐一点，我会快乐。这样的说法的话，是我们啊，这样的说法好像是，我觉得说法的态度就不太对哈。假如一个成年人的快乐会由一个小孩子来决定的话，我们说那是不应该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当然如果你的儿女不听话，三岁小孩也会不听话，你会是在试炼当中，但是你还是要继续的爱他们啊。箴言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女。所以就是说，我们爱，我们必须要管教，我们爱就必须要管教，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要爱他们。儿女是会不听话的，儿女会不听话的。儿女又不听话，这个当然儿子跟女儿啊有不同哈，儿子跟女儿有不同。那我说一般出来女儿的话啊，像啊比儿子愿意听话啊。
牧师，你没有女儿你怎么知道？
或者观察你们这，你们有女儿的，也观察到教会现在青少年。是不是来参加都一些女生呢？啊，那些啊，就说我觉得男生好像是男生就比较不一样。而且我自己生长的时候，我也是不听话的，所以我想是啊，师母看起来是很听话的，师母从小在家里就听话嘛啊，所以这个是哈观察嘛哈，照观察。
下一波就全是男生了
啊，
下一波就男生多了。
啊，下一次就男生多了，是希望他们都来啊，都可以都来参加哈、啊，参加啊英文崇拜哈、啊、之类的呀。所以是了，就是说我们孩子总是会不听话的。那不听话的时候，做父母的不应该是首先主动的跟儿女断绝沟通，不是说不听话我们就冷落他们，不跟他们沟通啊，这个是。这是不对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态度。就像神一样哈，神等待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啊，我们也要等待我们的儿女回到我们面前。啊，这个当然说是呀，这个呀，就说这些都是，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应该学习的。假如你的儿女抗拒你的教导，你教导他不接受，他抗拒的话，这个我们说做父母不要觉得意外哈，不要觉得就说那是意外。圣经上就说了嘛，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有罪性，是不是？假如你的儿女来抗拒你的教导的话，你更要有耐心的哈，更要有耐心的来求神给你智慧，啊，求神给你更多的爱，来帮助你的儿女。 然后我们有时候知道有些决定是不好的，我们不让我们的儿女去做，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影响到他们啊，不，绝对不让他们做啊。我们说儿女成长的话，他们越来应该越来是自然的有更多的自由哈。我们要管的时候是在儿女在家的时候，有些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说不让他们做，虽然他们会埋怨，或者当时会讲话说你不让我做你就不爱我了哈，有时候会这样的来说，会埋怨或者会恨我们，但是将来长大的时候他们会了解啊，就像神常常在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跟神祷告，很多神也说不行的，我们的很多愿望里面神也跟我们说不给我们的，那我们将来回头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神没有给我们的是神的恩典啊呀，神没有给我们是神的恩典，当然就是说我们对神都可以求啊求，但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神知道不好的时候他就不给我们，我们事后看的话会知道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同样的，我们看的总比我们的孩子看得清楚，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说不的时候呀，我们就要说服他们照我们讲的去做啊，他们也许当时不了解，但是长大了以后他们会了解。假如你不要一个小孩做一件事，他会对你说你不让我做就是不爱我，难道在那样的状况下你就让他为所欲为吗？难道他说的是真的吗？就是说你不爱他是真的吗？这小孩的小孩说话的话会找出各样的话来哈，就是说让我们随他们去做，那你就必须的有耐心的让他知道你爱他，才不让他做那样的事情，你爱他但是他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教养儿女们必须由温柔忍耐跟爱心做出发点，但是该说不的时候就要跟他们说不啊。就说如果小孩是
我觉得自己做父母也要有一个好的榜样，
是
呀，我记得有，我就举一个例子，台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王永庆，他有一个儿子叫王文阳，
是
他离了婚要去娶他的学生，他说他的爸爸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子呀，那他这个做爸爸他自己有三个太太，
是
呀，
是，
他就是爸爸都是三个太太，他怎么可以跟儿子这样子？我就心里在想，你自己做爸爸都三个太太，你儿子再娶第二个太太，你怎么讲？
对，
他不是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你说跟孩子说不之前，你也要有一个好的榜样。
没错。Yeah, 我也在前面提到的，我们行为各方面的话都要儿女的榜样哈，所以当然你自己犯罪的话，你自己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话，你就很难在那方面管你的儿女。圣经上也有很明显的例子，是不是说圣经上很明显的例子是哪一个例子？
大卫，
对，大卫，没错哈，大卫就是呀，他犯那样的罪嘛，后来他的儿子，他我相信他都很难管嘛，就是呀。
牧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
是，对于错和对原则的问题嘛？
呀，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的，不是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像请教一下 Carol 啊，比如说你的孩子想学音乐，你说音乐你别学音乐了，你去学那个学医去吧。
学什么？
学医，你怎么去？
我儿子想做电影导演。
对，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说别做电影导演，你说
我让他学啊。
你让他学。
还是写剧本啊？他还是呀，他还是选，呀。后来他自己，后来 我们感谢上帝啊，因为他在学校，他参加那个亚洲学生基督徒团契，然后他看到有很多很好的亚洲学生，然后他受他们影响，所以他后来就后来他自己也是上帝，可能是上帝引导他们。他要做电影导演，我还是让他做，我等着做女主角。可惜没机会了。
有机会，
也只能做老妈子。
对呀、啊。
呀、yeah,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当然就是一个职业，只要不是一个犯罪的职业，各样的职业都可以荣耀神，啊，这是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非常强调的哈，说是不管是在什么样职业上面，我们认真去做，我们都可以荣耀神。所以对孩子儿女说来的话，我想就是说。他们性向在哪里，他们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啊，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做啊。不过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教导孩子是这样的，就是说主要的教导他们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做啊，做到就是说啊他们能够做的最好的程度啊，这个是就跟他们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偷懒，不要偷懒，你能做到怎么样就做到怎么样。那孩子的话，不同的天赋啊，不同的能力，每个人做到他自己能力最好的能力就可以了。这是啊，那行业的话，就说由他们自己选择，但他们在那行业里面，他们就要认真的做啊。这是啊，这就你这当然就是说。啊，就是说对错只是就是呀，选择什么行业没有什么对错嘛，就是说每样的事情上，正常的职业都可以荣耀神的呀。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孩子的发展方面啊，犹太人就比较让他们的孩子各方面去发展，啊。各方面发展，所以犹太人他们有的成就是各方面都有成就哈，各方面都有成就。电影明星的话，很多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也都犹太人啊之类的，他们是有些优点啊，有些优点。好，那下来我来再继续来看啊，所以说。要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要达到我们对儿女的要求，自己的生活要达到我们对儿女的要求，要求的话我们自己生活先达到，我们自己要做榜样，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做的时候，那我们也要承认啊，就是有时候跟我们的孩子呀，跟我们孩子有时候我们生气打他们的时候，我们事后我们做父母也可以跟他们认罪呀，因为我们没有照神的话语做，我们也应该跟他们认罪，这一点是基督教里面可以这样讲的哈。我想我们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圣经怎么讲，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在美国做父母的话，我们要好好的照圣经来做哈，才可以教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标准，我们自己的标准是应该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像主耶稣啊。哥林多后书3:18哈，我们众人既然敞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里面反照，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时候，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8这样的教导我们，有那个可能的。以弗所书4:13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都要啊，都要 成长，我们每个人都要成长，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然后对儿女的话，我们不能就是我们知道他的能力到哪里的话，我们不要降低所要求的标准啊。但对错方面的话更不能降低，绝对不能降低标准。对的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要坚持，然后有些有选择的事情的话，我们看他能力可以到哪里哈，我们也要要求他能够达到那种标准。如果降低的话对他们有害，降低的话对他们有害。如果随便纵容他们的话，对的事情 不对他们有要求，那这个那一定有后果的。那今天我们说学校，在学校里面我们一般我们觉得美国学校要求很低哈，要求很低是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住学校好的地方，因为好的学校要求的高一点，是不是呀？ Yeah, 这个啊、我们一般出来都比较注重教育，我们希望上好的学校，这是这也是应该的啊。我们孩子有那能力，他就我们要求可以要求高一点。那美国的一般学校对年轻人没有好的训练，没有好的训练不能在社会上做好的工作，很可惜的啦。有些学校呀，有些学校我们觉得非常可惜啦，尤其黑人区的学校哈，黑人区学校就是有那样的问题，老师要教也不容易教啊。那学生的话也没有家庭的，也没有家庭的帮助哈、啊，所以学生就也不能好好学，所以造成美国的问题呀。这我觉得美国呀，美国今天很多问题，我觉得就是其实跟他们以前哈、啊，以前有这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把黑人从非洲啊，非洲运来这里当奴隶啊，这个我说过去的一些罪啊，都有一些后果啊。今天我们当然觉得，就黑人区的一些学校真的很可怜，很可怜呀。那当然就是说，美国民权运动哈、啊，说是民权运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教育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学校不应该分说。全部黑人学校白人学校，那这样的话黑人根本就是没办法翻身的、啊、哈，从小教育就那么差的话，这黑人学校就没办法翻身。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如果我们早来美国哈、啊，在60年代的话就有所谓啊 integration 啊，学校不能这样分成黑人学校白人学校，黑白应该在同一个学校呀。这样的理想当然是好哈，这样的理想就是给那些黑人孩子有机会受好的教育啊，那是理想是好的。不过最近的消息出来哈、啊、最近消息出来是说，美国目前状况虽然说是法律上是讲说学校都要有 integrated education， 但是最近的统计数字说来，统计数字上看来，就是说这样的方式目前也是相当失败，也相当失败。因为就目前的话，就是说就说他们用统计的数字来说，哎呀，在穷的地区的话，穷的地区啊，就是黑人多一点，那。学校里面黑人学生都一定占大多数啊，啊，那到有钱的地区的话，那自然学校里面的黑人就少。就说虽然就说这并没有说以前是南部的话有法律规定，就说一定要分开，黑人读黑人学校，白人读白人学校，那个法律被取消了，但是今天的结果在美国还是不理想，还是不理想。所以这是社会很多的问题哈，很多的问题都是就说在 在200年前，啊，300年前，啊，美洲从非洲一直运这奴隶过来，运奴隶过来的话，造成今天呢，哎，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就说学校的要求如果低的话，对年轻人没有好的训练，就不能在社会上做好的工作。如果我们对儿女降低水准，这不是对他们的爱，啊，不是对他们的爱。就说啊，有一个现在就说有个例子了，说有一个餐馆，外面是这样写啊，外面这样写说，啊，不穿鞋子，不穿衬衫，不能进来。有一群年轻人就跟管理的人说好话，说好话的话，他就让他们进来吃饭了。这个就是外面写的说不可以，但是管理的人让他们进来，这是怎么样？这告诉年轻人说他们有办法就可以不守法，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如果年轻人习惯这样的话，将来他们也不会想要去守法的。啊，一个人得到不应该得到的，其实也不会有真的快乐，因为他的良心会责备他。但是我们说，我们的人性就是不想守法的，我们都想超越界限。在美国这里哈，就说当然餐馆外面那样写的话，餐馆外面写的话就不应该说不照那样做啊。但是这群年轻人去跟当时管餐馆的说好话，餐馆人让他们进来，就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说，那我们说，其实在这基督教国家守法是非常重要哈，一切照法律来做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对儿女，这在家里你怎么教儿女呢？你跟儿女说的话就是有些对错的规定，如果儿女故意去超越界限没有事的话，那这样的话儿女越来越不听你的话了啊，这事都会有自然的结果。当然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知道，大家都是罪人，他们是罪人，有罪的天性，他们需要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然后耶稣会给他们力量去做对的事情，而不做不对的事情。所以对儿女的救恩，我们是应该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带领我们自己的儿女信主，这是最重要的。最后，如果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了解圣经的教导，那他们要守法为善的动机哈，是因为他们跟神有关系，他们愿意爱神。愿意爱神来听我们的话，不是因为说他们怕父母，或者是因为他们要讨父母的欢喜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养成那样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最后是对神负责的话，儿女假如有那样的观念，他们要对神负责，然后他们愿意爱神的话，那这样是我们给儿女建立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如果这样的想法可以在他们的心脑海当中的话，那我相信就说我们做父母是真的是有福了啊，做父母有福了。好，到这里第一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讲完了，教养儿女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呀，我想当然这个是都是我看书收集来的哈，这个我也跟大家承认了，就说以前孩子在家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照这做，但也知道就是因为没有完全照这做哈，是有一些啊，有些困难，有些啊。有些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想就是说，真的是神的话语都是教导我们都是对的啊。最主要的是能够照神的话语做的话，就一定是 一定是好的啊。
牧师，你刚刚举那个例子，说在一个餐馆，
是，
他说没有穿比较正式一点，
是，
不能进去。
是，
我觉得那个餐馆应该有一个方法，不能有没有穿鞋子，
是，
不能进去，他应该准备一些裙，那个我知道有一些餐馆，你要那个打那个领结，
嗯，
穿得很正式。
嗯嗯，
那人家进去吃的时候，
嗯，
他就准备好，那个人没有穿带那个，
嗯，
他们都有准备好，
嗯，
让你这样子穿进去，
嗯，
所以，
嗯，呀，就是说，呀，当然就是说啊，呀，就说这样的话你是，啊，这样的话当然说是，哎呀，餐馆那样做是可以，不过我想就是说。我想我们也，就是说对孩子说来的话，他们应该了解，就是说，因为都已经写在那边了哈，写在那边，可能也不是他第一次到那个餐馆，他也曾经跟父母就说穿得整整齐齐进去，也知道餐馆是那样的规定了哈。那这群年轻人来的时候就说，这是，呀。就说他们等于说他们这是故意的要这样来，知道规定是那样来，故意这样的来，要找个方便哈，啊，跟那管餐馆的说一些甜的话哈，啊，嘴巴上很甜的话，所以餐馆也就让他那样做了呀。所以我想这个是也一样的，做父母我们有些规定，但我们当然说，第一次如果孩子不知道啊。犯错的话，啊，当然，那是第一次。不过我们讲了好多次，孩子还是要来，就是说找这个缝隙来，来说好话，要我们让他们那样去做的话，那当然就是不同的事情。啊，
我今天早上在我的那个脸书看到一个新闻，是 CBS，
嗯，
是那个一个电视台，昨天晚上的。昨天晚上的世界新闻讲出一个爸爸，他照的那个爸爸，他在那个他在晚上，他在一个大学，波士顿大学里面，晚上做打扫工人，擦镜子啊，扫地啊，怎么样？他从那个爸爸从他44岁一直做到62岁，他总算可以退休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学有一个规定，他说你如果是这个大学里面的员工之一，哦，你看到了哈，
就是小孩子上他的学校就可以
免费，波士顿大学就不要钱。他有5个孩子，每一个孩子就是因为爸爸这样子都去念那个呀，所以他家里墙壁上贴的东西都是那个大学啊，admission 就是入学许可的书，他就老大是女儿，就这样子，他裱起来，老二，所以他一直做，5个孩子都免费，靠着爸爸这一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爸爸实在是。
对，你讲的是 Boston 话，一个 Boston University， 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是 University，
是 Boston University 还是 Boston
College？Boston
College，Boston College 的话是个天主教学校，天主教学校是，而且是 Jesuit。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刚刚读到 Loyola 开始的这个耶稣会办的一个学校，就是 Boston College。呀，那个呀，那个是。现在好像说是学校里面的教职员有这样的优待的，可能现在不是所有的学校有啊，可能是他那个是 Boston College， 因为是教会的学校，所以教会学校可能把这些一些好处都继续的保留在那里。这样是会，
哈佛也这样，
也有，反正晚上有很多各种版本，就是
哎呀哈，就说现在我想 Ivy League 可能还有那样。我就说别的学校不一定，因为学校现在财政也越来越辛苦了哈，所以有些学校以前有的他们有些好处慢慢的减少。
那个 Ivy League 很多取消了。
对呀，是。
前几年取消，以前。
啊， 好，我现在进到第二个题目，夫妻之间的沟通。啊，夫妻两人不会完全相同，女人比较注重安全感，男人比较会冒险，不存钱。
我们家相反。
啊，你们家是相反、啊。所以你们是特别了。我现在是讲一般说来，一般说来。男人觉得他们要对家庭的经济负责任，如果说男人不能养家的话，他们会有自卑感啊，会觉得没有面子啊。夫妻两人的原生家庭可能不同，家庭里面的富裕情况也不同，产生对金钱使用的态度也会有不同，夫妻两人的属灵的程度也不同，属灵的进步当然对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只有在属灵的程度上同步的时候，我们说才会有幸福的家庭啊。当然就是说啊，当然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说夫妻两个都啊，就是说都是基督徒啊，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但是我们常常发生的就是说，两个人结婚时都不是基督徒，一个人先信主，另外一个人还不是。那啊，圣经上就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啊，还是继续在一起。不过就是说，结婚的时候，圣经上有说，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我们真的应该是啊，基督徒的儿女要教导他们呐、啊，就说不要去。甚至交男女朋友的时候都不要去跟非基督徒交男女朋友，因为这爱情的事情很难讲哈，一发生一来电的时候都会这个是啊，都分了头了啊，这个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也要就是说，不只是两个人都基督徒，两个人如果在就是说属灵的程度上同步的时候，这时候家庭才是会有幸福美满。夫妻平常的沟通非常重要，要有听对方说话的态度跟技巧，在彼此说话的时候要眼对眼啊，要眼对眼，不要打断对方的说话，要认真的听对方的说话，让对方说出他心中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听懂的时候，也是要问问题，我们必须要问清楚，说你讲什么，要认真的听对方说话，必须要真的了解对方的意思，而且彼此要说实话啊，不要拐弯抹角啊。夫妻之间啊，不能这认真的说实话还必须拐弯抹角的话，这个是真的不应该的。说诚实话的时候也要找对的时间，对的场合，而且要把电视跟手机关掉，而且要在精神好的时候彼此来商谈，而且必须当面的谈。夫妻在就说在谈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不可以用 email 或者用 text message 啊，来解决彼此不同意的地方，一定要当面谈。常常说夫妻啊，彼此不诚实，这是很重要。尤其基督教国家的话，诚实是最重要的啊。夫妻彼此不诚实，有哪一点呢？这55%的夫妻有私人财产，不让配偶知道，这对婚姻关系是最大的伤害。夫妻两个人应该每星期在一起讨论家庭收支的情况啊，要在一起祷告，为家庭的问题祷告啊。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同心的祷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夫妻也要参加教会的小组哈，可以跟别人一起学习圣经，讨论圣经在生活上的应用，也 呀，大的教会的话，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小组。呀，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没有分小组哈。就是有大教会可以分小组，分小组的话，有时候是孩子小的那些夫妻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小组，在小组里面，他们可以谈每个人家庭里面面临的问题。那夫妻要彼此听对方的意见，可以征求对方的意见，而且神要妻子来帮助他的丈夫，所以丈夫要知道妻子的意见，让妻子来帮助他。啊，夫妻甚至可以两个人可以有家庭的退休会来讨论家庭的目标，增进彼此更多的了解，可以更加同心。两个人可以写下来对家庭的目标是怎么样，目前家庭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可以借这样的家庭的退休会啊，来使两个人同心。要常常鼓励你的配偶，而不是挑剔批评。要常常说感谢的话，如果没有说感谢的话，表示你不感谢啊。我想这个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不习惯，不过也真的哈，真的你没有说感谢的话，就表示你不感谢。如果没有鼓励跟说感谢的话，那是等于无声的虐待啊。所以真的要说一些鼓励跟感谢的话，对你的配偶要说鼓励跟感谢的话。如果夫妻有冲突，这里有五点在这里。第一，绝对不要用离婚来威胁。我就说啊，我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吧，有一次大概美国教会听到那美国牧师他就这样说，就说离婚这个字不应该在夫妻平常讲话的智慧里面，就说夫妻之间对话绝对不要用到这个字啊，绝对不要用离婚来威胁。第二，绝对不要在别人的面前使你的配偶失面子啊，这很重要。哎呀，我可以承认说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不懂这一点，不过很快的我就学到了啊。第三啊，绝对不要不住的提醒，英文叫做 nagging 啊，绝对不要不住的提醒，
唠叨。
我们说箴言19:13，在那边就特别提到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哈，所以我们不要唠叨啊，不要常常那样的唠叨。第四点，绝对不要相骂啊，对骂。第五点，绝对不要算旧账。然后呢，就说反而要照下面的原则来。啊，第一，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要求对方的许可才来谈彼此的矛盾啊，就是说有矛盾的话对方说愿意谈，我们才来谈。第二，要祷告让神参加你们的讨论，就是说要讨论矛盾的时候先祷告让神来参加你们的讨论。第三，我们自己错的时候要认错。第四，要认真的听对方的理由。第五，说要在卧室之外讨论啊，卧室之外讨论。第六，要一件一件的讨论，不要把别的没有关系的事情带进来。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夫妻有矛盾，好好的讨论。然后讨论完之后，第七，要顺序啊，很快的要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话，第八就是说要决定一个做法，就是说什么地方我们决定以后，两个人同意要怎么做就马上要做。好，这是第二部分，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分享的？就夫妻的沟通。
牧师
是，
我跟我先生认识的时候都不是基督徒，
对，
都还没是认识神，
是，
所以我们的结婚也是神的旨意吗？
对，是啊，是。
那时候也虽然我们还没认识神，
还是没有认识神，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所啊。神所啊、神所安啊、都是神所安排的呀，就是呀，圣经上说神所啊、神所合在一起的人不能分开，那是指所有的婚姻呀。
所以你们也
是，
你跟你先生也是
呀，非基督徒的结婚也是神放他们在一起的，也是不能分开的啊。这是这样的，所有的婚姻都不能分开的。有没有别的问题？
对呀，今天不是讲我们家儿子跟媳妇的事情。就是刚才因为牧师讲到，吵架的时候不要讲离婚，这绝对不要讲离婚。
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儿子跟媳妇吵架，我媳妇就讲：“
是，
我要跟你离婚。”每次吵架就讲这个，当时我们听了这话，我们当然很扎心了。我们说，后来我们就问儿子，我们说，他就是跟你离婚了，怎么要他跟你离婚了，怎么办呢？他说，不会的，他讲讲，我他要离我不离。那时候我儿子是这样态度的，但是讲多了，讲到后来到具体到什么程度，因为他那时候在那读那个 computer 的硕士。那么他说，等我一毕业，我找到工作，马上跟你离婚，就讲到这么具体了。那后来就这个就是后来我儿子就是说，他就大概碰到另外一个人的话，他后来跟我们讲，他说他打算离婚。我说你不是不离婚，他不是要离吗？他要离就离吧，因为他已经那时候外面又遇到另外一个女孩。那当然，从这个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觉得那个女孩子是第三者，或者是第小三，或者怎么样，对吧？但是就是本来在他心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他接触的女孩也很多。但是他觉得老婆要跟我离婚，我现在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离吧，就这样。就他突然就说，我们也觉得简直是没想到这个事情，所以就觉得这个吵架的过程是不能够不断的讲离婚，都像到现在。我媳妇就是王小英，她现在信了主了，她以后她信了主了。她最近就跟我讲这句话，我听没过，她很反悔了。她说其实我跟杨小兵没有什么就原则性的矛盾。她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她就讲这句话，跟我讲。我知道她后悔了。而她也那现在就是说。但是他因为信了主嘛，他有些事情就自己又反省了一下。我觉得这时候就已经，对吧？所以我听到人家要离婚，我心里真是很绝对不能这样讲，而且绝对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不要还做了还对孩子的影响。
是。
沈老师，
嗯，
你儿子那时候是到中国做客座教授？
对，对，就在中国的时候就认识你。那么这个事情的发展，你说谁的问题？那我们不是说是王先生的，也不能说杨小兵，他开始并不想。那么，但王先生现在他也觉悟到，他说不能这样。所以我也是，那这个也感谢主了。他现在，我觉得他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对的，这个也对，应该讲所有的对一切的人都应该值得借鉴这个问题。你说什么？你还说什么？你问我，你还要问？
没有，因为我看过一个例子，在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台湾来的教授，他教统计，他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在他手下，念硕士还博士，啊，这个太太，他暑假的时候他就去那个，暑假的时候他去德州。他有一个休息年，他就申请到德州去做研究，这女学生就跟他走，这个太太就留在这里，呀，就这样子，呀，我觉得太太应该跟着去，对， 所以要是小英那时候跟着去应该会好一点。
哇，圣经里面有教导啊。
那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没信主，这个是很让人没信主。最重要的是
呀，圣经里面有教导，保罗也说的嘛，夫妇的话就是不应该分开的，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
他这种短期的出去呢，不能跟他
哥林多前书是说，就是说只有就是说真的要专心祷告的时候可以分房啊。保罗教导出来是说夫妇都不要分开的。那我们看到是很多那样的例子啊，看到很多例子，分开的话容易产生问题呀，啊，所以呀，所以就是，我们好像是两年前吧，是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先生是要回中国去，那我跟太太说，先生要回去最好还是两个人一起回去好，是不是？所以。那太太就跟人家说牧师这样教的，他就回去了啊，所以我想这是啊，是夫妇应该在一起。那还没别的分享没有，那我们进到第三个题目啊，第三个题目关于退休的啊，我们必须要考虑退休的需要，而且及早开始。40岁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债都要还清，就要为退休来存款。我们说这个退休呢，圣经上在民数记8:24-25讲到退休的事哈，讲到利未人做到什么时候，说圣经上他说就要退休啊，
50岁
说到50岁的时候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但是圣经在别的地方没有更仔细的教导，所以我们退休的年龄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决定啊，我们可以尽量的工作啊，尽量工作是应该的啊。圣经在箴言6:6鼓励我们尽量认真的工作，因为在那边圣经责备那懒惰哈，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圣经是鼓励我们是要认真工作的哈，所以我们能够做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真的工作啊。然后在箴言21:20有讲到要储蓄嘛，因为那里讲到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不积蓄。圣经是要我们要储蓄的，所以我们要及早计划为退休储蓄。我就讲到就是说我们神学院毕业学生哈，这个要出去做牧师的时候，神学院有这种就是说毕业前的教导就是说你到一个教会去啊，教会应该给你怎么样的 package 之类的哈。还有就是说一些牧师的话，有些方面的话是照着法律来做的话啊，有些收入可以不报税的啊。然后神学院这样讲说，做牧师的话你一定要这样，就是1/10的话收入1/10给神，收入了1/10你换起来存起来做以后退休的用，那你能使用的就是1/8哈，这个是学校教这样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是要啊，真的就是说一开始有收入的话至少1/10要存起来啊，做退休的积蓄。然后在20岁到40岁之间，我们要有足够的生命保险。我们说生命保险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儿女的需要。20到40的话，我们儿女还小嘛。假如说万一就说神要我们离开这世界的话，我们就要有生命的保险。那这样的话，就说儿女还会拿到一些钱啊，他们还可以继续过他们生活啊，妻子也继续有钱拿继续过他们生活。20到40要足够的生命保险。 然后买车不要贷款，为儿女的大学费用存钱啊，这个要付清房屋的贷款。如果一个家庭努力朝这个方向来走的话，通常到了40岁就可以没有任何的债啊。我们上次有讲到金钱啊，讲到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绝对不要负债啊，绝对不要负债。所以到40岁我们可以不要，不可以，可以就可以没有任何的债，也可以付清房屋的贷款。而40岁到60岁呢，那绝对是要付掉所有的债了。然后父亲债是我们最好的投资了，因为债的话总要付利息下去嘛，能够把债全部付清是最好的投资。我们收入增加，儿女自立之后，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多余的钱财。使用多余的钱财，我们说，我知道美国人的话，他们有时候一退休的话，他们喜欢旅行，他们就去买一个很大的旅行的车啊 ，motorhome， 去花钱啊，度这个度一些就是说很好的假期，啊，这个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就是不需要用那个来做我们的目标哈，啊，也不需要说我们想要买更大的房子，房子够住就好了哈，更没有需要买更大的房子。以前说买更大的房子会是一个投资哈，不过我也看地方了哈，这个买房子投资的话也看地方了。我想是真的是买房子的话，最好就是有需要多少就住多大的房子。到60岁以上，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小心使用我们的钱财，我们是可以有好的退休的生活，我们不需要依靠政府的补贴。如果一个人不在年轻的时候养成好的储蓄的习惯，那到那时候60岁的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后悔来不及了。那就说这些事情的话，就说教会圣经有那样教导，教会也应该有那样，也要鼓励大家。我想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是比较会存钱的哈。美国的教会，美国人教会里面，他们真的需要常常要这样认真的教导。箴言13:18有讲到，弃绝管教的必自贫受辱。如果不存钱的话，到最后是贫穷。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接受圣经的教导，接受教会的教导。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60岁以上退休后不再有收入，那我们投资就要谨慎啊，要保存我们储蓄的价值啊。现在这下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统计哈，很有趣的一个调查。哈佛大学曾经对他们校友就是说现在是65岁的啊，男的校友选出这个100位，说在65岁的话他们已经退休了，然后呢选另外在没有退休里面的校友也选出100位来，100位已经65岁退休的校友，100位65岁还没有退休的校友，然后对他们做这个追踪的研究。过了10年，在他们75岁的时候，那100位已经退休的，说有87位死亡了。那100位还未退休的，65岁的还未退休的，只有13位死亡。所以这表示说，就是说，若退休了以后你没工作做的话，对我们身体健康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所以要在退休之前的话，需要好好的准备啊，需要好好的准备。 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说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是相当是就是说喜欢做领袖的人，是有计划的人，这些人的话是所谓性格叫做 A 型的人，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完全退休啊，要一直的忙着做事。另外一种是 B 型的人，就是说平常工作的时候你不是领导的人，你也就是说平常都靠别人来领导的话，这种性格叫 B 型的性格，那这样的人是可以享受退休，但是也是要及早要有计划，退休之后要如何安排时间啊。所以退休的话是都要早一点想哈，早点想到底怎么使用时间，怎么使用时间。那当然我们做基督徒都要想说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啊，怎么样可以荣耀神。那另外就是我们说就是说有一个关于常常写正家庭的财务计划的一个人叫做 Larry Burkett， Larry Burkett 以前写的不少关于的 Family Finance 的书，他已经被神接走了哈，对啊，就是他在他的书里面这样说，退休时候最好不要拿固定的每月退休金，因为通货膨胀会影响到退休金的价值，就说这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有时候会很严重，有时候不那么严重。美国这几年的话，通货膨胀没有太厉害啊。这个跟这个美国的这个 Federal Reserve 好像说是，就说他把利息压得非常低嘛哈，压得非常低。利息压得非常低的话，那通货膨胀好像一般出来就不太可能。那不过美国有一段时间通货膨胀还蛮厉害的哈，就是说在我们来美国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通货膨胀还比较高，所以拿固定的每个月退休金的话，一有碰上这通货膨胀的时候，这个钱就越来越不值钱了。而且说，如果我们说决定领每月的退休金的时候，啊，最好要申请这个所谓 two life annuity。 two life annuity 的话就是说，如果这是丈夫的退休金，丈夫一死的话，妻子可以接下去也可以拿着丈夫的退休金，这叫 two life annuity。 这样配偶过世了以后，另外一个配偶还可以继续的领退休金。这个呀，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哈，蛮重要的呀。这个就是说到你离开公司的时候，公司会问你说你这个你公司里面的退休金到底要怎么处理呀。这个我以前就碰过一个长辈哈，长辈一对夫妇呀，两个人都在联邦政府做事了，其实太太赚的钱说不定比他先生还高，不过先生过世的时候，就听这个我叫他伯母的啊，听到他在那埋怨，说他先生的时候，先生这个处理这死后的处理的话，没有要求这 two life annuity。啊，所以先生一死的话，他的退休金太太都拿不到，对吧？那个是我的伯母跟我们说的，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就是蛮深刻的。
他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在美国，来
美
国啊，联邦都在联邦的 federal government， 对，呀、yeah, ，federal government， 呀、yeah, ，这是我想在美国这边是，美国这边是很。顾到一个家庭，也顾及到一个家庭，其实就是说社会保险 Social Security 的话，即使太太没做事的话，就是说、 太太也可以拿先生的 social security 拿一半啊之类的啊，这都是很好的，就是说保护家庭的顾及家庭的做法啊。当然我听说在中国就不一样哈、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啊，美国这边的话是对家庭是有这样的保护这样的这样的照顾。那如果我们不拿固定的月退休金的话，而是一次就完全拿出来，我们说这个就必须要转到 IRA 了哈，就是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而且就是说你在 IRA 怎么投资的话，你要仔细考虑啊，先放在 CD 啊，先放在就是说一些就是固定的存款，以后再转到投资到股票上面。股票上面 mutual fund 哈 ，mutual fund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投资的工具。mutual fund 中文怎么翻译？
共同基金啊。
啊？
应该请徐霞是专家嘛？
他讲了共同基金的
投资。
共同
基金啊 ，mutual fund， 美国这些 mutual fund 都有很好的管理了。我觉得用那个来做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公司把我们那些 401k 的话也告诉我们是要。都可以选择那种 mutual fund 里面去放在里面去投资啊，投资。退休之后绝对不要把退休金大部分都放在一个公司的股票上面。你从一个公司退休的话，不要继续说你的退休金一直放在这公司的股票上面，因为在美国公司都很难讲的，啊，大公司的话也会有一天会，啊，会倒闭的。不管多大的公司都会受影响，啊，啊，我说，尤其是说十几年前啊，在德州发有一个公司，它是恶性倒闭，因为他就说根本做错了，故意骗人的啊，就说那个公司的领导阶层故意骗人，但是在倒闭之前，公司非常大，叫什么名字公司
？Enron，
就是公司一倒闭的话。啊，那些里面的员工的话，他如果是他的退休金全部是全部是这公司股票的话，完全就没有了嘛。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离开公司之后，就最好就拿出来放在 mutual fund 啊，不要放在自己的公司里面，这是最好的做法。所以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有没有什么彼此要分享的？
为什么买车子要付现金？
也就是说不要贷款，你不付现金就贷款嘛，就是说贷款也是欠债嘛。我说圣经上基本的教导就是说让不要跟别人借钱。
哦，
这样
买房子可以贷款。
买房子的话现在就是说一方面的话没有办法，另一方面的话现在说房子还会增值啊，房子就是说通常不会减低价值，你车子买了以后车子减低价值了。
比如说像您申请大学了，
是
那房子都给还清了，你申请大学会影响那小孩的申请助学金呢、啊、那个 financial aid 呀、啊、等于就是说你没有任何 debt 吗？
我不晓得会影响多少，可能是跟你的两个人 income 比较有关系，跟你的 debt 可能比较没有关系。
跟 debt 关系还是
对呀，我相信是跟 income 比较有关系，因为有 debt 没 debt 的话你都会有 401k 啊，是不是呀？就说这个我的感觉我的了解大概是跟 parents income 比较有关系。
跟你申请跟哪个学校有关？一个学校他调查的很仔细，他要你的房子，要你的车子，每一样价值多少都要写出来。有的学校是不管的，所以各学校不一样，各学校不一样。
所以啊，所以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啊，就说要讨论的？那我是觉得真的就是我讲的那个例子，哈佛大学那个调查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一个人真的能够继续能够工作哈、啊，继续能够认真的使用你的时间的话，这样是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啊。如果我们是也一样嘛，就是我们认真的做运动啊，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 啊，所以我们认真的继续不断的做事情的话，啊，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美国这个退休的政策很好，这规定嘛。大陆它是，又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在家了，男人一旦死了以后，就发一点点生活费，几百块钱。哎，你看美国的这个政策好，哎，他对家庭有好处，这是一个事情。哎，你刚才没说到这个哈佛大学、啊、这个一辈退休的，不退休的，退休的百分之87%都死了。他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他有个心理状态呀、啊，哎。他过去呢，你看这个大陆呢，过去的这个退休啊，他觉得很不好的事儿，哎，尤其是有点小无上帽啊，有点官车儿，当官的啊，当官的是，哎，能听明白吧？他不是一般的或者。普通的职工啦，或者其他方面的，他们有别的想法。你这个一旦有一定的职务，有一定权力，退下来，他就想不开，他就想不开呢，他就过不去，自己过不去，自己说，所以这个像得了这个忧郁症似的，他就。哎，是啊，这里头这些年呢，这个些人啊，可能逐步的想开了，逐步想开呢，所以这个年龄啊也延长了。我想着，反正是80年的，我们那个组成是先。从县级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没有过。